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访问中国，川普称赞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应对朝鲜威胁方面提供了帮助。川普还暗示中国可能会提供更多的帮助。
美国德克萨斯州致命枪击案造成26人死亡，20人受伤。此案发生后，当地居民团结起来，帮助社区愈合。
美国总统川普结束了对韩国的访问，川普与韩国总统文在寅会面，双方重申了应对朝鲜核武器威胁的承诺。11月8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首先来关注美国总统川普的亚洲之行。川普总统在韩国与韩国总统文在寅重申了美韩军事同盟关系，不过川普在贸易问题上对韩国施压。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从白宫介绍详细的情况，时间交给耀毅。
是的，平章，我们知道这个川普总统在韩国访问的期间，理所当然的朝鲜的核问题还有这个美韩之间的贸易问题当然是他关心的重点。那么针对这个朝鲜问题方面呢，他今天在这个韩国青瓦台与韩国总统文在寅在召开联合记者会的时候，他对朝鲜问题发表了他的看法。我们先来看一下他的说法。
We cannot allow North Korea to threaten.
我们不能容许朝鲜威胁我们已经完成的，那是我们合力完成的，而我们非常非常非常的骄傲，是在我们的士兵们并肩牺牲，为自由而奋斗好几十年而建造的，为了朝鲜半岛以及整个印度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我们的同盟现在比任何时候更重要。
是的，那么除了在这个韩国给韩国安全上的保证之外呢，川普总统同时还在经贸问题上对韩国施压。他表示呢，希望能够重新协商谈判已经实施了5年的美韩自由贸易协定。那么川普总统今天在记者会上呢，他曾经这样说，他说，我有自信当我们重新协商目前正在实施的有5年历史的贸易协定，我们能够达到一个自由的公平的互惠的贸易协定。那么我们知道川普总统之前曾经说过，说如果今天韩国不愿意答应他重新谈判的这个条件的话呢，美国将要全面的退出美韩的自由贸易协定。所以看起来这个韩国可能必须要重新跟美国这方面来做经贸的谈判。那么这个当然韩国总统文在寅的他的谈话的重点呢，就完全不来谈经贸问题，而是把重点放在朝鲜问题上面。那么他在招待川普总统的这个国宴上，他是这样说的，他说美韩两国将持续为朝核问题找到一个和平并且来解决的根本方案，并且呢强调说，川普总统刚刚去造访的这个美国陆军的基地汉佛莱斯营呢，是美国驻外国最大的军事基地，那么这也是美韩坚强持久同盟关系的象征。那么在这个国宴上呢，文在寅在致辞的时候则是这样说，他说呢，希望朝鲜问题要和平解决，他说在朝鲜半岛上不能够再爆发战争，在这个方面呢，美国提供了巨大的支持，美韩之间的紧密合作以及来自美韩同盟的压倒性力量，最终会使朝鲜停止其鲁莽的挑衅行为，并且让朝鲜走向无核化的对话。那么我们看到，就是韩国总统文在寅是希望最终与朝鲜的问题还是能够和平解决的。那么川普总统呢，他接下来在这个亚洲时间8号的上午呢，会先跟韩国国会的这个主要政党领导人会晤，然后呢会对韩国的国会发表演说。那么在中午的时候呢，会前往到这个首尔的国家墓园去献花圈，那之后呢在下午将启程前往中国北京。那么这个习近平呢，在这个紫禁城里面设宴，首先呢先跟川普夫妇喝茶并且欣赏京剧，然后晚上呢就在紫禁城里面设国宴来款待川普夫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在白宫的报道。
好的，谢谢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川普总统访问韩国的时候，成千上万的韩国民众欢迎川普总统到访，但是呢也有抗议的声音。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发自首尔的报道。
一些情绪激动的韩国人欢迎美国总统川普首次访问首尔，成千上万人在通往韩国总统府青瓦台的大街两旁站立，一些人欢迎川普对阻止朝鲜核岛威胁所采取的强硬语气，另外一些人则前来表示对韩美联盟的支持。
啊，우리의맹방이고혁명이고 我来到这里是为了欢迎我们盟国和朝鲜战争期间帮助韩国的血盟兄弟国家的总统。我必须来到这里，因为在面临朝鲜威胁的情况下，川普总统支持韩国。
但是也有少部分人抗议川普的来访，以及针对他对朝鲜的严厉言辞和美国的驻军。
作为世界最强大国家的总统，如果他希望和平，他应当无条件地与朝鲜谈判。我希望他澄清，明确表示在朝鲜半岛不会有战争。
大批警察在美国总统车队驶过之前，把一处主要广场上的一些反川普抗议者隔离开来。韩国绝大多数人欢迎美国总统的来访。美国几十年来一直帮助确保韩国和平。韩国人希望未来几十年，美国将继续努力保护韩国的和平。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首尔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将抵达中国进行访问。川普总统称赞中国领导人协助应对朝鲜威胁，并暗示习近平未来可能会提供更多的帮助。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发自北京的报道。
几个星期来，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朝鲜问题将是美国总统川普出访亚洲和中国的关键议题。星期二，川普在韩国首都首尔强调华盛顿决心制止朝鲜的核野心，同时他也发出了和解的语调，敦促平壤达成协议。
I really believe that it makes sense for North Korea.
朝鲜坐到谈判桌前达成协议是明智的，协议有益于朝鲜人民，也有益于世界人民。我的确看到某些动作，还是让我们静观其变吧。
Yes, but let's see what happens.
韩国总统也强调了中国和美国关注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川普曾批评中国在朝鲜问题上做得不够，但是他说习近平历来都非常帮忙，并说你很快就会看到他有多帮忙。这个说法意味着什么，目前还不清楚。尽管中国是朝鲜最大的贸易伙伴和外交支持者，北京最近对制裁朝鲜的一些最严厉的决议都给予了支持。中国官员说，川普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将在贸易和朝鲜问题上带来显著成果。预计川普这次亚洲之行的中国一站将会签署数十亿美元的贸易合同。川普访华期间不会与民众交流，北京的安保已经显著加强。北京的故宫已经对公众关闭，川普和家人在华期间将到故宫参观，并有宴会款待。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北京报道。
由于川普总统与韩国总统文在寅在朝鲜问题上存在分歧，川普的韩国之行被认为是他此次亚洲之行最大的挑战。详细情况我们请记者思阳来介绍。思阳你好。
你好。
川普总统是刚刚结束了在韩国的访问了，那么当天活动的重点是什么？
对，其实应该说这个川普总统这次访问的最大特征就是他没有继续威胁要对朝鲜发动战争，相反呢，他呼吁朝鲜坐上谈判桌，他还表示希望永远不要使用武力。我们现在就是先听一下他与文在寅在联合记者会上的一个说法。
With that, yes, I think we're making a lot of progress. I think we're showing great strength.
是的，我认为我们取得了很多进展，展现了很大的力量。我认为他们明白我们拥有无可比拟的力量，这种力量是前所未有的。你知道，我们派遣了三艘世界上最大的航空母舰，他们现在已经就位。我们还有一艘核潜艇也已经就位。我们有很多正在着手的事情。我们希望。事实上，让我更进一步地说，我们由衷地希望我们永远不必使用它们。
后来他在被记者问到他是不是还要认为与朝鲜的谈判是在浪费时间的时候，他也回避了这个问题。然后《纽约时报》的一个报道说，这样的说法是做法非常不符合他的个性。然后呢，他还表示就是说就是说我们看到了，他虽然说他没有就是说说的希望朝鲜回到谈判桌上，但是后面我们发现他实际上也在有一点点炫耀，就是说武力的问题。不过呢，他在为了这次的访问呢，他做了一些就是努力，比方说他没有过分的刺激朝鲜的行动，甚至他没有像其他的前任一样前往那个韩朝边境的这个非军事区访问。不过这也并不代表美韩不做战争的准备。川普在与 文在寅两个人都表示要强化美韩的军事同盟。文在寅还说，韩国将从美国购买雷达和导弹等一批先进的武器。主持人，
在川普总统出访之前啊，许多媒体都在说这个他对韩国的访问是最大的挑战。为什么这样说？
这个好像就是因为看他过去的强硬态度和韩国总统以及大部分韩国民众的这个说法想法在朝鲜问题上想法是不太相同造成的。然后皮尤调查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有3/4的韩国人认为川普很危险，甚至与那个金正恩一样的危险。然后呢，这个文在寅是一直比较温和，他之前呢强调与朝鲜进行接触，但这个想法因为朝鲜的拒绝呢破灭了。但是他一再强调，没有韩国的同意，没有人能够在朝鲜半岛上发动战争。而且在那个川普访问前的一两天，他还重申了这个立场。我们呢刚才的新闻片当中也看到了，就是说在首尔有很多人欢迎他，但是也有很多人在也有一些人在那个反对他。然后呢，川普的支持者是希望他向朝鲜的政权传递立场强硬的信息，但是反对者觉得这个批评川普在强迫韩国与美国进行军事交易。主持人，
到亚洲的这个行前呢，中国好像和韩国呢是改善了关系。那么最重要的是，韩国呢他没有考虑再追加部署这个所谓的萨德这个系统。那这样的做法是不是有助于解决朝鲜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先听听韩朝问题专家、韩国时报的专栏作家金东炫的说法吧。
And such a development, it helps in a way.
这样的进展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可以劝说中国在朝鲜问题上有更多的合作，因为没有中国的合作，就像我们刚刚谈到的那样，在朝鲜问题上不会有和平解决的可能。
There will be no peaceful resolution of the North Korean nuclear issue.
那个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所的一个亚洲专家叫詹姆斯·肖夫，他也说，韩中关系的升温也有益于美韩关系的改善，因为中国对萨德的问题施压呢，让美韩关系也面临了压力。主持人，
好的，感谢记者思阳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美国德州小镇上周日发生致命枪杀案，造成26人死亡、20人受伤。惨案发生后，当地居民团结起来，帮助社区愈合。
美国空军曾因德文·凯利犯有家庭暴力罪，判处他12个月监禁，并开除军籍。尽管如此 ，FBI 进行背景调查时，却没有发现凯利有任何犯罪记录，从而不得购买武器。川普总统星期二访问韩国期间，再次关注这次枪击案，他表示不同意对可能购枪者进行严格审查的主张。
If you did what you're suggesting, there would have been no.
如果按你建议的那样做，3天前发生的事也不会有任何的改变，而且可能不会有一位刚好有一把枪或者卡车里放着一把来福枪的非常勇敢的人站出来向凶手射击，打中他，压制了他。我只能这样说，如果这个勇敢的人没有枪，那么死去的就不只是26人，可能会有数百人死亡。
在萨瑟兰泉，居民们正在试图面对在星期天的袭击中失去亲人和邻居的现实。教堂附近的案发地点成了纪念园地。居民雅各布·塔夫拉说，他星期一感到非常的焦虑，难以工作。
要继续对第二修正案的讨论。我认为人们有权利持枪，而且应该拥枪。但是他们为何必须拥有这些具有强大杀伤力的攻击性武器呢？他们叫这些是攻击性来福枪。他们为什么必须要拥有它？这样他们就能落入坏人之手，坏就会做出这样的事，这非常悲惨。
他认为必须要解决枪的问题了。在这场枪击案中，有26人被杀，20人受伤。年龄最小的死者只有18个月，还有一位孕妇也遇害。调查人员说，他们认为凯利和他岳父母之间的家庭纠纷或许是这场杀戮的起因。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华盛顿报道。
美国空军正在调查德克萨斯州教堂枪击案的凶手的资料为什么没有进入联邦调查局的数据库。 这名男子在2012年因为家庭暴力被定罪，那么联邦调查局的数据库本来可以阻止他购买那些被他用来在星期天枪杀26人的自动武器。
美国空军曾因德文·凯利犯有家庭暴力罪，判处他12个月监禁，并开除军籍。尽管如此 ，FBI 进行背景调查时，却没有发现凯利有任何犯罪记录，从而不得购买武器。川普总统星期二访问韩国期间，再次关注这次枪击案，他表示不同意对可能购枪者进行严格审查的主张。
If you did what you're suggesting, there would have been no.
如果按你建议的那样做。三天前发生的事也不会有任何的改变，而且可能不会有一位刚好有一把枪或者卡车里放着一把来福枪的非常勇敢的人站出来向凶手射击，打中他，压制了他。我只能这样说，如果这个勇敢的人没有枪，那么死去的就不只是26人，可能会有数百人死亡。
在萨瑟兰泉，居民们正在试图面对在星期天的袭击中失去亲人和邻居的现实。教堂附近的案发地点成了纪念园地。居民雅各布·塔夫拉说，他星期一感到非常的焦虑，难以工作。
要继续对第二修正案的讨论，我认为人们有权利持枪，而且应该拥枪。但是他们为何必须拥有这些具有强大杀伤力的攻击性武器呢？他们叫这些是攻击性来福枪，他们为什么必须要拥有它？这样他们就能落入坏人之手，坏就会做出这样的事，这非常悲惨。
他认为必须要解决枪的问题了。在这场枪击案中，有26人被杀，20人受伤。年龄最小的死者只有18个月，还有一位孕妇也遇害。调查人员说，他们认为凯利和他岳父母之间的家庭纠纷或许是这场杀戮的起因。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华盛顿报道。
川普总统在韩国以罕见的乐观温和的态度表示，他认为美国所领导的国际外交努力开始展现成效。美国国会如何看待川普的讲话？下面我们立刻连线美国之音的记者李一华。一华你好。
你
好，一华，我们知道川普总统星期二是在和韩国总统文在寅的联合记者会上表示外交努力正在取得进展，那么国会对此有何反应呢？
是的，我们也已经知道这个川普总统过去呢一直以来在朝鲜问题上面的态度，不管是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的时候或是在他的推特上发文呢，都是以一个比较强硬的这个态度来做出这个评论的。不过呢，目前在韩国首尔进行访问的川普呢，则是这个一改他之前的这个强硬的态度，似乎比较这个收敛呢，来表示这个和在朝鲜问题上面的已经取得了一些外交进展。他甚至是在这个星期二与韩国总统文在寅共同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谈到了呼吁朝鲜能够重回谈判桌。我们还记得不久之前呢，这个川普总统曾经表示任何与朝鲜进行谈判的这个努力呢都是在浪费时间，因此呢这个可以说是出现了相当大的转变哦。那么除此之外，令美国媒体所关注的，就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就是这个川普总统谈到了说，在于这个以美国领导的这个国际外交努力呢目前已经取得了重大的进展。虽然川普总统并没有明确的指出这个重大的进展内容是什么，不过呢在国会方面呢这个已经引发了这个反应不一的这个回应。那么即使都是在共和党内部呢，也有议员表示目前没有看到任何的进展。不过呢也有共和党议员表示，这个由联合国安理会所一致通过的国际制裁就是外交努力的最大的突破和进展。那我们接下来对于总统川普的这个讲话，国会议员有怎么样的反应？我们来听听国会议员怎么说。
因为我们失败了3次，他们说我们有协议，但根本没有，和金正恩也没有。
我们必须竭尽所有外交途径。我所担心的是，总统团队中有些人是具有外交能力的，但总统本身并不支持外交选项。还有，我们至今还没有提名美国驻韩国大使的人选。这向我们的盟友传递了一个很糟糕的信息，也令各界质疑我们希望以外交解决问题的决心。因此，如果他真的有心要采取外交途径的话，他可以尽快提名美国驻韩国大使的人选供参议院来参考。
UN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s, two of them.
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的制裁决议一共2项，包括中国和俄罗斯都加强了对朝鲜的制裁，但我们还需要做的更多。 在加紧制裁上，我们必须采取更多的作为。朝鲜是个粗暴的政权，他们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中国也需要做更多。他们应该要切断朝鲜的石油进口，朝鲜 90% 的石油进口依赖中国。有关进展还包括了美国财政部对朝鲜所进行的金融制裁，所以我认为我们在外交途径上有重大进展，大家还要做更多努力，尤其是中国。
Everybody needs to do more, particularly China.
What about in terms of behavior, North Korea's behavior? Do you see any progress or change of direction?
Not yet. But you know, it takes.
还没有，但你知道，这些制裁需要花时间执行才看到效果。
Right, it takes a while.
I'm hoping. 我希望真的有进展，但我至今没有看到任何进展。
是的，还有议员呢向我们表示呢，他们认为这个外交途径呢才是解决朝鲜核危机的最大的这个最好的办法。那么这个除此之外，也有议员谈到说，这个虽然谈判的这个道路呢非常的难走，尤其是和这个金正恩进行谈判的这个选项呢是非常的这个难进行，不过呢他还是希望总统川普能够给予这个全力的支持，而不要再发出任何挑衅的言辞。平章，
一会儿我们知道朝鲜问题一直是国会关注并且急切希望解决的问题啊。
是。
那么自从上个星期国会众议院推出了新的瓦姆比尔制裁法案之后，目前国会方面有什么样最新的进展呢？
是的，在参议院版本呢，这个也有同样的这个内容相当类似的这个瓦姆比尔制裁朝鲜的这个法案。那么今天下午的时候呢，这个参议院银行业委员会已经一致通过了这个参议院版本的瓦姆比尔朝鲜制裁的法案。那么这项法案的这个内容呢，基本上还是加紧了这个所有外国与朝鲜有贸易还有金融往来的公司、个人还有这个实体来进行更严厉的制裁。那么这些贸易的这个往来呢，包括了这个任何公司、个人和朝鲜有这个任何这个煤矿、铁矿还有纺织品、海鲜等这个贸易进出口的往来都算在内。除此之外呢，在韩国进行任何的这个交通转运也算在其中。那么另外雇佣朝鲜的这个劳工也都会被受到制裁。那么这个推出这项法案的是来自这个马里兰州的民主党籍参议员范和伦参议员。那么他在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他是表示这项法案的这个推出和在委员会通过呢，希望也是借着这个川普总统目前在韩国进行访问的这个势头，能够在国会呢能获得这个一致的通过，进而进到这个院会来进行表决，那么希望在短期之内尽速的通过。他说如果国会能够尽速的通过这项法案的话，则会向世界以及朝鲜传达一个相当有力的讯息。我们继续来听听范和伦议员他怎么说。
我们今天在参议院银行业委员会要做的事，就是要传递一个明确的讯息，我们要推动立法，采取行动，任何与朝鲜有往来的企业或银行，包括中国银行和公司，都必须做一个简单的选择。他们想和美国做生意，还是和朝鲜做生意？我们希望，无论川普总统在这次出访期间说了什么或做了什么，我们国会都能跨党派团结一致的支持通过立法对朝鲜进行制裁。
这项法案当中呢，还有一个这个修正条款，其中也包括了这个能够在15天之前呢提出一个豁免的这个申请。那么这项豁免申请呢，则必须要有这个国会的同意，并不是由这个行政当局就能够决定。那么国会有15天的时间来针对这个申请和这个豁免的申请来进行核准。平章，
一会儿我们知道川普总统的下一站是中国，也是此次出访亚洲的重头戏之一了。那么国会议员对于他的中国之行有何期待？
是的，我们知道朝鲜议题可能还是这次川普访问中国最大的这个焦点之一，那各界都在关注川普总统将会向中国传递什么样的讯息，那么中国是否又能够在这个朝鲜的问题上施加更大的压力。那么对此呢，我们也向今天上午呢询问了这个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主席麦凯恩参议员。那我们继续来听听麦凯恩参议员他怎么回答。
That he knows that the Chinese can control...
他应该向中国表示，美国知道中国能掌控朝鲜的经济，所以我们期待他们会采取行动约束金正恩的核武计划。我知道他们有能力在几天的时间内就把朝鲜的政府和经济搞垮。
除此之外呢，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两位共同主席分别是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卢比奥以及来自新泽西州的这个共和党籍众议员史密斯呢，在上个月底其实还发了一封信给川普总统，希望川普总统能够在访问中国期间能够敦促川普总统在这个访问中国的时候呢，阐述在至关重要的这个印度太平洋这个区域提升美国的利益的宏大的蓝图，那么并发展长期挑战中国政府遵行其 国际承诺，福音普世标准，支持法治的这个长期的策略。那么这两位共同主席呢，就是卢比奥参议员以及史密斯众议员呢，在信件里面还敦促这个川普总统能够在中国访问期间呢，能够讨论一些这个美中互惠，还有中国的数位保护主义、网络自由、香港自治以及释放刘霞等政治犯还有宗教犯的这些话题。那并且呢，这个呼吁中国政府呢能够停止支持委内瑞拉的这个马杜罗政权。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在现场所掌握到的最新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品章。
好的，谢谢易华在华盛顿的连线报道。普当选第45任美国总统一周年纪念日，在他这几个月的总统生涯中，川普根据呢他在竞选中的一些承诺，但另外一些则失败了。美国各地很多选民今天前往各地投票站选举地方民选官员，今天的选举也是明年美国中期选举的晴雨表。川普总统即将访问中国，美国媒体对于川普此次访华有何期待？媒体观察为您解析。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访问韩国首都，也有一些人对川普的来访以及他对朝鲜的强硬语调表示抗议。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访问中国，川普称赞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应对朝鲜威胁方面提供了帮助，川普还暗示中国可能会提供更多的帮助。美国德克萨斯致命枪击案造成26人死亡、20人受伤。惨案发生后，当地居民团结起来，帮助社区愈合。美国德克萨斯州小镇周日发生的致命的枪杀案，凶手呢在2012年因家庭暴力曾经被定罪。我们来看报道。
The gunman who killed 26 people.
星期天开枪打死26人的枪手曾在他服役期间从心理诊所出逃，并在他所在的空军基地偷盗枪支，就像警方报告显示的那样。这份2012年由埃尔帕索官员做出的报告说，从医院失踪的凯利有精神方面的问题，并企图针对他的长官进行死亡威胁。同年晚些时候，凯利在一家军事法庭承认有罪，他经常对妻子和儿子施行家暴， 警方仍在试图搞清楚是什么动机导致凯利杀死了萨塞兰泉第一浸会教堂的26人。警方也还没有能够成功解锁他的手机。地方政府表示会协助遇难者亲属处理丧葬事宜，承担大约$6,500的费用。美国之音托比亚，德克萨斯州萨斯兰泉镇报道。
11月8日是川普当选第45任美国总统一周年的纪念日。川普的意外胜选震惊了美国和世界。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一年前的大选之夜，唐纳德·川普的胜利震惊了整个世界，许多人都不看好他。
我要对这个国家所有的共和党人、民主党人以及无党派人士说，我们是时候团结到一起了。
在他的就职典礼上，川普向帮助他胜选的工薪阶层选民许下了承诺。
Politicians prospered.政治家们成功了，但是工作没有了，工厂关闭了。这类美国浩劫结束于此时此刻。
Stops right here and stops right now。
战略家约翰·费赫利说：“川普参加竞选，预示了美国政治的一场地震。”
I think the Republican base voter.
我认为共和党选民现在成为了川普的支持者。他们认为共和党中任何妨碍川普总统的努力都是对他们的直接攻击。
但是川普的总统任期一开始就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游行，而且白宫发言人肖恩·斯派塞对参加川普就职典礼人数的陈述引起争议。
这是有史以来参加人数最多的总统就职典礼。是的，无论是在现场还是全球范围内。
川普总统上台后，成功任命尼尔·戈萨奇为最高法院大法官，而且他对于经济的把控为他赢得了很高的评价，股市繁荣，对伊斯兰国的军事打击也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是，川普在和他的共和党盟友们在参议院推动的取消奥巴马医保法案时遭到了挫折。艾伦·里奇曼说，这让总统的计划陷入僵局。
共和党人掌控了白宫和国会，可是一事无成，没有任何一个对政府有统一掌控能力的执政党像他们那样无所作为。
总统发推特的习惯也造成了很多干扰，比如他在夏洛茨维尔致命抗议后发表的一些争议性言论。
但是抗议双方都有一些非常好的人。
拉瑞·萨巴托说，这种混乱场面以及国会缺乏政绩的情况，使得川普的民调支持率很低。
大部分美国人现在认为川普这个总统当得很糟糕，他们不认同他的工作表现，而且这种不认同愈发严重。
马修·达莱克说，但是川普竞选时的集会和推特让他的支持者保持激情，同时也让国会中的大部分共和党人效忠。
因为他在民调中有非常坚定的35%-38%的支持者，这让控制国会的共和党人很难公开挑战他。
萨巴托说，最近有关俄罗斯调查的刑事指控给白宫蒙上了阴影，这给川普总统任期的未来走向增加了不确定性。
所以他能翻盘吗？可以。他能连任吗？当然。有时最难的部分是第一次胜选，但是他在给自己制造困难，无论是推进他的计划让共和党人继续掌控国会，还是在竞选连任方面。
川普当选对于美国政治来说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但这件事对于美国以及世界的影响还是一个未知数。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美国各地的选民星期二前往投票站选举地方官员。周二的选举也是明年美国中期选举的晴雨表，新泽西州和维吉尼亚州将选举州长。从选民的情绪来看，他们正在利用这次选举表达对共和党以及川普的不满。有分析认为，对民主党来说，今年的选举战略并没有被证明是成功的。
位于丹东的中国旅行社在川普首次访华前夕被指示暂停出团，位于中国境内的朝鲜劳工也被停止雇佣。这些举措预计将断绝朝鲜的部分经济来源。 旅游是朝鲜经济来源的重要项目。位于丹东的旅行社星期二临时接获指示，在获得进一步的指示之前，只能组团新一周一日游，其他赴朝旅游项目一概暂停。媒体也报道说，中国企业也开始不再雇佣朝鲜劳工，有些企业在对朝鲜制裁开始前就取消了与朝鲜劳工的契约，改为雇佣工资更高的中国劳工。
美国总统川普11月8日抵达北京，开启上任后的首次中国之行。北京加强了安保措施。我们来看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发回的报道。
目前，北京街头已经加强安全戒备。位于北京建国门外使馆区的瑞吉酒店，被认为是川普一行下榻的地方。这家酒店现在已经无法预订。酒店外用栅栏围起，还搭建了临时安检通道。周边街道戒严，商家店铺被要求周一到周五闭门歇业，周六恢复正常。在北京的人权活动人士胡佳告诉美国之音，
这几天我完全没办法出家门，包括我也不能去买菜的话，他们可能会送外卖上来，基本上就等于是一种 home prison， 就是家庭监狱的这样的状态吧。
据香港明报报道，习近平将在故宫内设宴款待川普一行，并在乾隆书房与他茶叙。故宫博物院的网站显示，11月8号因重要活动需要临时闭馆。如果这一安排属实，那么习近平对川普接待规格远超当年习近平与奥巴马在中南海内的瀛台夜话。刘晓波遗孀刘霞下落仍然不明。此次川普在访华之前甚少提及人权问题，美国笔会紧急呼吁中国当局释放刘霞，并且征求签名联署。预计这次川普访华将与习近平讨论朝鲜半岛局势、贸易问题以及涉及中国产芬太尼类药物的加强管理问题。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川普总统目前正在韩国访问，之后即将到访中国。对于川普的中国之行，美国媒体有何期待？今天的媒体观察，我们请海涛来谈谈美国媒体的相关反应。海涛，你好。
你好，平章。
我们先来谈谈《纽约时报》。我们知道，《纽约时报》对于这次川普总统的亚洲之行是跟得很紧哈。那么，对于他的中国之行，《纽约时报》方面有怎样的报道？
是这样，《纽约时报》呢，我们知道他在北京呢有一个相对来说和我们美国之音相比来说是非常庞大的一个记者站了，有很多记者、很多助理，还有这个对中国非常有研究的他们那个首席记者，他们呢就是跟得非常紧啊，就是川普这个亚洲之行，特别是马上要到中国了，结果他们就在美国时间的这个周二呢，他们发表一篇文章，主要就是谈就是川普这次到北京主要和习近平之间将会发生什么样的一种互动。那么这篇报道就说呢，习近平和川普是两个不同类型的人，习近平是一个中国的太子党的一个成员，而川普呢是一个自以为是的商人，但是他们两个有个共同点，他们都认为自己注定要让自己的国家变得伟大，伟大复兴啊。那么习近平有一种就是新型的大国关系论，那么在这种这个关系论的指导下呢，就是美国的媒体，特别是《纽约时报》就认为，川普去了，他肯定要通过两个人之间的接触来表明，这种新型大国关系论呢，使得中国现在成为和美国一样的，在世界是数一数二的一种大国，要参与全球事务管理的这么一种大国，在经济上，在各方面事务上要有同等和美国有同等发言权利的这么一种大国。那么，但是中国美国媒体的《纽约时报》报道呢，就是中国官员非常担心，因为川普这个人讲话他是有自己的特点的。中国官员担心呢，在这种场合下，那么就是担心川普要说出来什么样的话，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做出这个表达，因为他们都知道。就是川普这个对他说话有自己的特点。那么比方说一点，就是说川普到中国怎么样推特，这知道中国有防火墙，美国记者就追问这个中方，比方说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郑泽光就说这是川普的这个事情，他会来处理这个事儿，这个不用你们媒体来担心了。总体来讲，纽约时报就认为在到中国之行也好，到其他亚洲国家访问也好，那么川普到中国主要谈两个议题，第一就是压朝鲜的问题，第二就是关于 就是双方之间的贸易纠纷、贸易冲突、贸易赤字的问题，这个是川普要首先解决的两个重大的问题。
说到美中之间的这些问题啊，我想到纽约时应该是时代周刊前段时间有一篇报道呢，题目就叫中国赢了。
对，
那么再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那篇报道的这个。
这篇报道是他一个记者叫 Ian Bremer 写的， Bremer 写的，他就把这篇报道的大致的意思呢通过他的推特发出来。我看了一下推特，我现在没有看这个报道，我看一下推特，结果他这个推特有170多个留言，上面有中国人有美国人，就是大家对他报道非常这个重视。他这边想说什么呢，他就是说从全球的角度来讲呢，中国已经占了优势。那么这次川普出访日本、菲律宾、中国、越南、菲律宾、韩国等等呢，他还要参加几个重要会议。他主要是谈什么？主要谈经贸。如果一谈经贸呢，就是说谁是美国在亚太的主要对手和主要的合作伙伴呢？当然就是中国了。那么如果你现在打赌，这个 Bremer 他说，如果你现在打赌认为谁在亚洲就是在这个经济上方面是占了最大的这个就是份额也想最大的这个影响力也好，如果你猜是美国，对不起，那你就是智商出了问题。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必须说明是在中国，因为现在中国的热钱最多，而且在比较明智的投资啊，从世界各国的比较明智的投资呢都在中国。这是这个 Bremer 他这个主要的一个理论就在这里。
是美国另外一个主流媒体 CNBC 对于川普这次的中国之行也有报道。
CNBC 我们大家都知道，它是美国国家广播公司的一个电视频道，它主要是着重于这个经贸关系了。他驻北京记者他今天发回了这么个报，他主要是从这个经贸角度来谈这个双方之间关系呢。那么比方说他从这个随这个川普到中国访问这个代表团这20多个这个美国这个大公司老板来看呢，他就说从这一点来判断，川普想从中国川普希望中国能购买更多的美国能源产品和农业产品，这两个大的，一个是 energy， 一个是农业产品。那么很多的美国各界人士就认为，这篇报道说啊，川普太关注这个经济问题，特别是贸易赤字问题呢，而这些呢就是有可能影响到解决美中之间关系更为重要的问题，它就实际上等于是有一些人权方面的问题啊，有一些政治方面的分歧啊，领土争端啦，就等等，就是说你太关注经贸，就可能把那些方面的就是压到相对来说不重要。这是这个 CNBC 他要谈的这些问题。
好的，谢谢海涛今天做个演播室带给我们的介绍。
好，谢谢。
中国正值美国外交政策正在形成、习近平巩固其领导地位之际，美中两国各自国内政局的变化将对各自的外交政策以及美中关系产生何种影响？专家视点为您分析。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美国总统川普11月8号抵达北京，开启上任后的首次中国之行。川普此次首访中国，时机正值川普面临美国外交政策的洗牌，以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共19大上夯实其领导地位之际。美中两国各自国内政局的变化将对各自的外交政策以及美中关系产生何种影响？我们邀请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钊博士来分析这些问题。欢迎马钊教授。
主持人你好。
马钊教授，我们知道这次这个川普和习近平的这次见面，实际上这个背景比较特别啊，虽然是川普第一次访问中国，但是是他们两个人第二次见面了。那么也是19大之后呢，习近平可以说是巩固了他的这个核心地位之后，那么这个背景对于他们两个人的关系还有美中关系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正是像主持人刚才所说的，那么这次双方会见呢，是在中国共产党这个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落幕，也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呢开始了他的第二个任期。那么在这一系列中国内政的重组之后呢，我们说这个中国呢在外交方面呢可能会有一些更加突出的一些动作，或者更加这个一些新的政策会出台。因为我们知道在当时川普当选总统，美国总统之后呢，美国的这个外交界呢曾经有一些忧虑，因为他们觉得呢这个川普呢是急于想在美中关系上呢做出一些事情来的，也就是说美国呢在当时呢是以求变为主。那么可是呢在这个过去的这个时间呢，中国呢正好是处在一个求稳为主，也就是说当时十九大还没有开的时候，那么中国是要求稳。那么这两个不同的时间表呢可能会造成中美两国之间有些摩擦。在过去的这11个月的时间里来看呢，美国方面呢当务实际上呢是做出了一些足够的耐心吧，没有太多的去施压中国。那么现在呢正好呢中国这个内政的权力重组已经结束了，所以说呢应该说是中国是有机会，那么也应该呢做出一些新的举措，那么使得进一步推动美中之间的这关系的发展。我觉得是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
马钊教授，你刚才说到就是中国国内的局势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十九大之后，那么这个中国国内这个局势或许对于习近平来说呢是一个优势，他可能会把这个注意力呢更多的转向这会儿要转向外交政策了。那么相比之下呢，川普总统所面临的这个国内的政治局势是另外的一个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场景的。那么哪一些美国国内政治的因素会影响川普的这样的亚太政策和中国政策？
的确是这样。川普呢像美国的媒体报道所说的，这次川普出访呢他好像是一个受伤的大国领导人。这个之所谓受伤呢可能是来自于几方面的因素吧。你比如说最主要的因素就是因为国会现在正在进行的川普这个竞选团队通俄门的调查，而且大陪审团呢已经开始提出诉讼，那么对于这个前任的川普竞选团队的这个主席进行刑事调查。这个当然说对于川普整个来说呢是影响是很大的。另外呢从美国的内政方面来说呢，那么川普到现在为止正好是胜选一年，那么在这一年过程中呢他的主要的一些竞选口号，你比如说医改啊税改啊，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取得重大的进展，甚至于没有任何进展。所以这样的话说他承担了很多这个内政上的压力。最后一方面呢是说美国的整个外交政策这方面，那么我们都知道美国的外交政策呢主要是两大部门来负责吧。第一个呢是美国的国务院，另外一个呢就是国会里边的这个外交委员会。那么现在这两个部门来说和川普的关系都不是很好。那么前面呢美国的这个国务卿呢和川普之间有一些个人上的矛盾，那么这个美国的参议院的这个外交委员会的主席呢也多次在公开场合下批评川普总统。所以这样的话整个呢是在通俄门，在这个外交整个团队相对来说不是很稳定，再加上内政的一些压力，所以导致呢川普的整个的这次出访的这个内政方面呢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是完全不同的一种这个内政的状况。
朝鲜问题无疑是这个美中关系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我想这次川普总统访问中国也是他要和习近平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那么双方是否会在这个朝核问题上会有新的这样的突破或者叫做合作？
应该说呢，朝核问题肯定是这次不仅是美中关系到目前为止一个重要问题，那么也是这次川普出行亚太整个的一个重要议题。那么先是在日本，后是在韩国，那么现在到了中国，那么肯定这个题目还会被重新提起。但是我个人的感觉呢，恐怕新的合作或者说新的突破性合作呢，恐怕不会太多。之所以这样讲呢，是因为首先是川普本人呢，在于朝鲜这个问题上呢，他的政策到目前为止，这过去的十个月之间呢，好像跟过山车一样。那么先开始呢是以谈为主，后来呢又是讲的是以打为主。那么现在呢，就根据就是在这一两天内吧，那么好像呢，川普又放松了这个口气，又说呢可以进行一些谈判。这是美国一个起伏不定的对朝政策。相对于中国来说呢，中国其实对朝鲜的政策呢倒是比较稳定。它大概一般也就是集中在我们说的这几个问题上了，就是首先它不希望是拥有核武器，第二呢它不希望朝鲜半岛生乱，第三呢它不希望朝鲜的发生战争，第四呢它不希望这个朝鲜呢某一方面任何一方面单边改变现状。但是目前来说呢，无论中国和美国呢，就于这个朝鲜这个不拥有核武器这一项政策来说，恐怕很难实现了。那么在这个问题之下呢，那么中美之间的合作或者说前景呢就很比较难堪吧，没有太多很好的解决办法。那么至少如果说这个能做的有限的话，那么至少不能做的我们倒是很清楚。首先不能做的是这个军事解决是不能做的，影响太大，代价太大。第二呢，就是说美国目前的这个川普在前一段时间的这个口水战，那么高调的挑衅这个朝鲜领导人呢，似乎这个也没有什么解决的办法。那么这个也是那么也就是说现在要寻找突破，但是呢至少可以知道什么是不能做或者什么是没有意义的。
嗯，说完这个朝核问题，那么和这个朝核问题同样重要的就是这次川普到中国的这个访问，那么也是这个美中之间的这个贸易问题。那么在贸易这个领域啊，双方可能会有哪些合作，或者说还会产生哪些分歧？
贸易问题呢和朝核问题一样，是川普当选总统以来的一个中美外交之间的最基本的两个问题。那么贸易问题这个上呢，我觉得呢有可做也有做不太好做的事情。那么可做的是呢，我们可以预想这一次双方会面之后呢，肯定中国会主持一些大规模的这个采购的活动，那么签一些大规模的订单。你比如说像买波音公司的飞机啊，像一些大宗的农业产品的订购啊，可能还有一些能源产品的订购，那么可能会加到一起几十亿美元甚至上百亿美元。那么这个是肯定会有这样的这种签约仪式。但是这种活动呢，很难说改变或者从本质上改变美中之间贸易的这个结构性问题。这个结构性问题呢，我们说呢，主要也体现在美中之间呢对这个贸易问题这个认知上的差异。那么美国认为中国之间之所以有这样的贸易问题呢，是因为中国有一个贸易这个市场准入的问题，但美国企业呢没有享受公平的这个竞争机会。但是中国呢并不是这样觉得是这样的一个问题。中国认为呢是美国政府呢还遵循着一套冷战时期执行的所谓的贸易或者说这个出口禁令，那么觉得呢美国应该放松禁令，向中国多出口高科技产品，这样才能够改变美国这个对华贸易赤字的问题。所以这些问题都是一些需要可谈的事情，但至于说通过一次会面能够谈多少，能够解决到什么程度，这个呢我觉得大家也不应该有太多的期待或者太高的期待。
嗯，刚才你提到就是美国的这个外交政策是有两个轨道，那么特别是说到这个国务卿蒂勒森啊和川普总统啊在很多方面有一些分歧，还有一些私人的方面呢，私人之间呢也有一些矛盾。我们注意到国务卿蒂勒森啊在不久前的一次这个一个论坛上，他提出了一个所谓的叫做印太大联盟，就是印度太平洋大联盟的这样一个概念。所谓这个概念就是说要以美国为首，从日本到印度再来打造这样一个联盟，来对抗这个崛起的中国。你觉得中国会对这样的蒂勒森的一个构想或者一个概念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的确呢，国务卿蒂勒森呢，原来在华盛顿的前不久的华盛顿的一次论坛中呢，提到了这个新的概念。后来呢，我们说，川普总统呢，在日本访问的时候呢，又再一次提到了这个概念。 可以预计呢，那么当川普总统结束了日本、韩国和中国这几个双边会谈之后，当他到了东南亚，到了菲律宾，到了越南，参加这个 APEC 还有参加东盟的活动的时候呢，他可能会再一次提到这个概念。这个概念从本身来说呢，实际上是要解决一个美国亚太战略缺失的问题。因为我们说从川普总统上任以来吧，他的整个的外交的这个亚太战略呢，其实就是东北亚。那么东北亚呢又集中到朝核问题，那么朝核问题中呢就完全就是一个中美关系的问题。那么整个缺乏一个对印度啊、对东南亚的和这整个大亚洲的这么一个概念的理解，所以呢他提出这样一个概念。那么这个概念呢，我们说可能是可以说是愿望很美好，但是现实呢是比较骨感的。所谓这样说呢，就是因为这个概念提出之后呢，但是你如何来实现这个概念，对吧？这个概念本身呢，某种程度上继承了奥巴马时代的这个亚洲再平衡的意思，但是呢，亚洲再平衡的战略中呢，包括经济啊，这个 TPP 啊，这个跨太平洋合作伙伴协定，那么还包括军事，还包括外交，还包括一些其他的文化交流的一些活动。但是到目前为止呢，川普呢只是提出这么一个概念，可是呢，他在这个贸易问题上呢，始终没有能够跟本地区的这些国家达成一个联合性机制。那么在这个外交活动中呢，也有一些这个言语啊前后不一致的现象，那么他又根本不关心这个所谓人权问题。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是说这个他这个概念提的确实很大，但是如何实现呢，到目前来说还没有一个切实的这么一个方案，一个计划。
还有问题，不过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只能谈到这里了。好，非常感谢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马昭教授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美国向因种族、宗教、国籍或政治观点等原因被迫逃离家园的人们提供庇护。在新泽西州，有个寻求庇护的人一直在等候法院的决定。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艾琳·巴罗斯的报道。
穆罕默德·贾比尔与其他四名无证移民共同居住在新泽西州的这所房子里，他们寻求在美国获得庇护。在这座房子里，他们打扫卫生、做饭、外出打工来支付法庭审理案子的费用。埃及人贾比尔十月刚刚从移民拘留所被释放出来。
我希望平静地待在这里，我的内心是平静的，就是这样，我在美国感受到很平静。
贾比尔第一次来美国寻求庇护是在2015年，他当时声称他的妻子的家人威胁要杀死他，因为他对自己的妻子不忠。他的申请被否决了，他自愿回到了埃及。今年2月他又回来了，再次申请庇护。他说他被邻居发现与一名跨性别女子恋爱后遭到殴打。
他们抓住我，把我带到警察局，他们在那里鞭打我，他们把我打得体无完肤。在那之后他们又打我，我晕倒了，失去了知觉，就像是深度睡眠，我不知道，就像是昏迷。
贾比尔带着一些随身物品、护照和一些钱逃到了美国。他在机场寻求庇护，他被带到了新泽西的伊丽莎白拘留中心，在那里待了将近9个月。
我来到这里，我说如果呢我能待在美国的监狱里，对我来说也是好的。
That's good for me.
这座名叫灯塔的住处是由移民倡导组织第一批朋友所运营的，该组织帮助移民寻找住处和工作。任何外国人无论其移民身份如何，都可以像这里的住客一样申请庇护。寻求庇护者必须证明他们对回到自己的国家有可信的恐惧。贾比尔现在已经得到了庇护，离开了灯塔。美国之音记者巴罗斯，新泽西报道。
好，来看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内容。
美国总统川普在星期三抵达中国，习近平以超高规格接待这位19大后第一位到访中国的外国元首。川普就任以来大力倡导美国优先，在全球范围收缩美国势力，亚洲最先感受到了美中力量的此消彼长。国际媒体分析，习近平有意担负领导全球的大国梦，离不开川普的实用主义原则。北京与华盛顿未来将呈现平起平坐的态势，而世界会迎来美中两极共治的新局面。 川崎再次会晤，到底美中会在哪些问题上讨价还价？而两位领导人间的良好关系能够消除两国的巨大分歧吗？时事大家谈，邀请专家和听众朋友一起来探讨这些问题。欢迎您在星期三晚上按时收听收看。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